现在三点整，181位。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欢迎参加鸿海2021年第一季法人说明会。本次会议将由刘扬伟董事长、王德才财务长以及投资人关系吴俊毅协理共同主持。在此报告阶段，您的电话都会处在静音状态。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投资人关系吴俊毅协理。协理，请说。
好，谢谢。各位在线上的投资与媒体先进，大家好。欢迎参加鸿海精密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季法人说明会，我是吴俊毅 James， 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在近期加入鸿海集团，担任 IR 跟 PR 的负责主管，后续在这两个相关事务上面，欢迎能与各位维持密切的一个交流，有任何可以提升鸿海集团在 IR PR 表现的一个建议，也希望各位先进能够随时提出，让我们可以做得更好。在法说会正式进行前，请各位先详细参阅简报中的免责声明。接下来就进入今天法说会的主题。本次法说会依照惯例，将由董事长刘扬伟先生以及财务长黄德才先生为各位解说。会议区分为四个议题，分别是2021年第一季回顾、第二季展望、近期重要声明与事件，最后再开放各位进行问答。现在我就把时间交给财务长黄德才先生 ，David。
谢谢 James。各位在线上的投资先进还有媒体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鸿海财务长黄德才。接下来由我向大家报告鸿海2021年第一季营运状况。首先请大家看到简报第五页损益表的部分。第一，营收部分，第一季营收新台币1兆3471亿元，年对年成长45%，创下历史同期新高，主要是受惠于智慧型手机强劲的需求。第二，三率的部分，第一季与去年同期相比呈现三率三升，毛利率为5.8%，年对年增加1.3%，主要因素为营收大幅成长以及有利的产品组合变动及汇率因素影响所致。营业利益率为2.05%，年对年增加1.56%，主要因素是因为营收大幅成长及费用率降低所致。净利率则为2.09%，年对年增加1.87%。除了上述影响外，还有来自业外收益的增加，主要原因是我们所持有的基金处分及部分投资组合获利的贡献。第三 ，EPS 的部分，第一季 EPS 新台币2.03元，年对年增加1251%，为减资后同期新高。接下来请大家参考简报第六页。因为2020年受到疫情的影响是比较特殊的一年，因此在单一数据上比较不具参考性，所以我们提供2021年第一季与2019年第一季的数据比较。我们可以看到本年度第一季在营业收入、营业利益及 EPS 的表现上已经回到常轨之上。再来简报第七页资产负债表的部分，截至今年三月底，账上现金有新台币1.1兆元，净现金有新台币3442亿元，可以充分支应现有业务的全球布局以及后续3+3策略发展的资金需求。现金周转天数37天，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21天，负债比例则为58%，维持稳定水准。最后简报第八页现金流量表的部分，整体而言现金流量仍维持健康的状态。本季营业活动净现金流出新台币1338亿元，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是由于第一季出货需求强劲，四月营收仍然很高，持续备货的关系，故支持较多货款。第二，是因为今年第一季部分应收账款客户已于去年第四季提前支付，故第一季收款较少。本季资本支出为新台币184亿元，自由现金流为负新台币1522亿元。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刘董事长。
好的，谢谢 David 的说明。各位在线上的投资先进还有媒体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鸿海董事长刘扬伟。首先总结一下我们第一季财报的表现，营收创下了历史同期新高， 并且缴出了三绿三升的成绩单，营收成长 45%， 毛利率是 5.8%， EPS 新台币 2.03 元，整体表现符合我们的内部预期。接下来2021年第一季四大产品的表现我将分别说明如下。在消费暨智能产品的领域，表现和预期一致，年对年则是有强劲的成长。在云端网络产品领域，表现也符合预期，年对年则有显著成长。在电脑终端产品领域，表现优于预期，年对年也有强劲成长。最后，在元件及其他产品领域上，因客户新产品需求仍然强劲，相关零组件市场的需求维持相对的高档，年对年表现有强劲的成长。总体来说，因为以上这些原因，所以第一季整体营收创下历史第一季同期新高，而 EPS 则为减资后同期新高。接下来请大家看简报的第11页，我跟各位说明一下第二季的展望。第一点，有关于营收的部分，第一季基期虽然高，但是需求力道呢仍然维持到了第二季，所以第二季营业额约与上一季持平，年对年则有强劲幅度的成长。第二，分别我将介绍四个产品领域的状态。首先，在消费暨智能产品上，整体需求趋势仍然强劲，预期在年增率上会有相当强劲的成长。季对季上，因为季节性的因素，预期是会略微衰退。其次，在云端网络产品，在季对季上有显著的成长，而在年对年上则略为衰退。其中 CSP 的部分需求持续提升，今年第二季在季对季以及年对年上皆有强劲的成长。在电脑终端产品上，受到季节性以及料况紧张的影响，所以在季对季的表现略为衰退，而在年对年的比较上亦有衰退的情形。最后，在元件及其他产品上，第二季年对年有显著成长，季对季有更强劲的成长。下一页，在新产品的发展上，我跟各位简单摘要说明如下。 EV 的部分都按照时程规划进行，今天上午我们也进一步宣布了鸿海与 Fisker 签订了有拘束力的合作框架协议，主要的内容有双方携手共同开发全新集聚的新车款，以 Fisker 品牌来销售，目标市场包括了北美洲、欧洲、中国大陆和印度等。第一个工厂将设置在美国，实际地点目前还在评估中，同时也将开始调查其他海外的生产据点，以达成总年产量25万台的目标。另外，双方已经完成了这个专案的几个重要的里程碑，其中包含车款外观设计的定稿，同时也在进行相关关键零组件供应商的遴选作业。在半导体晶片的部分，确定将由鸿海来负责供应。这款新车将以低于$30,000的售价上市，这个售价并不包含相关的补贴。针对 EV 和 MIH 的近期发展，我们将在6月份另外会安排活动，再详细向大家说明。最后，在半导体的部分，五月初我们宣布了和国巨成立小 IC 合资公司国汉， 希望结合两边资源与优势，打造从设计、产能、通路一条龙的半导体企业，满足鸿海未来三大产业以及现有 ICT 客户的需求。我们现在看到简报的第14页，我们回顾一下从上次法说会到现在的重要声明与事件。第一个是有关于威州投资案的进度。四月底，我们和威州达成了新的合约修正协议，相关讯息也已经对外公布了说明。这次主要修改了2017年所签订的合约。新的合约中最重要的内容是解除了投资面板厂的项目，以及原合约中100亿美元资本支出与雇用 1.3 万名员工的要求。针对未来投资项目，可以依照鸿海集团的投资布局，视实际需求做弹性的处理。依照新的合约，在2025年之前，在威州的资本支出可以获得 10% 的补贴，员工聘用可以享有 7% 的薪资补贴，而且以后引进不同投资项目时，可以依照项目的不同分别协商优惠的条件。最后一点则是后续正在进行中的新投资项目，预计在六月的时候会对外公布。另外，我们在专利上的布局再受肯定，今年鸿海再度获颁科瑞维安全球百大创新机构奖，也是台湾唯一连续4年获得此殊荣的民营企业。鸿海集团单单2020年便投入了超过900亿台币的研发费用，集团目前已经拥有超过40000件全球专利，每年仍提出3000多件的专利申请。透过持续研发投入以提升专利的质量，推动鸿海从劳力密集转型成为脑力密集。以上就是我这一次法说会的重点说明，谢谢大家。
好，谢谢董事长。那接下来我们就进行的这个问答时间，Operator。
是的，谢谢。提问时间现在开始，如果您需要提问，请在您的电话机上按01。等我们读出您的名字后，请开始发问。如果您需要取消发问，请按02。谢谢。现在请有意提问的来宾朋友在您的电话机上按01，谢谢。
好，那我们现在请
第一位提问的是 Debbie Wu Bloomberg， 你提问。
董事长好，财务长好，想要就是有关于那个今年 component shortage 部分，可不可以再帮我们做一些那个update？ 那因为在四月的时候，董事长有提到说，我们现在看到是缺料要到明年的第二季才会有缓解，那也有提到说那个就是缺料状况比三月底要来得早，那可以谈一下今年缺料对整体业绩的这个影响，还有会看怎么看这个缺料后续的发展？谢谢。
好，我上次在法说会上有提到缺料的情况呢，可能会延续到2022年的第二季啊。那我对这个看法仍然没有改变啊。从供应链的现况来看，那 Q2 的料况会比 Q1 更为紧张啊。虽然某些供应商已经从 Q2 啊开始要求订单是 NCNR， 就是 non-cancelable 或是 non-reschedulable， 但是重复下单的现象呢，因为这个可能在下半年会开始减少，但是呢，我们预估缺料的情况哈，仍然要到明年的 Q2 才会减缓，好。那对我们的影响呢，之前我有提到过啊，因为我们的大部分都是大的客户啊，所以影响的这个层面呢比较小啊， 上次有提到大概不会超过 10%、啊、那我们现在看到的状况大概仍然如此。
好，谢谢。
如果您需要提问，请在您的电话机上按01键，谢谢。下一位提问的是 Morgan Stanley 修人师，请提问。
喂，刘董，财务长 James， 你们好，我是 Sharon。这里有两个问题想要请教一下。第一题是跟这个 EV 相关，就是第一个是就是这个我们就是早上也有提到，就是说其实我们已经决定是在美国设厂，那真正的这个 location 可能需要一点时间才会 finalize。但是也刚也提到，就是说除了美国之外，我们也在除了美国之外的地方寻找可能的生产基地，那可不可以大概跟我们稍微 share 一下，就是说这个 rationale 是什么，跟这个location 寻找 location 的 rationale 在美国之外的这个 rationale 是因为 for 市场的需求，还是地方政府支持，或者是因为客户的需求为主？那这个 overall 的整个的这个 capex 的一个想法。那另外一个跟 EV 相关的是，就是说我们其实在过去这几个月尤其是在中国，也看到很多不同的产业龙头也都想要造车，比如说小米，比如说可能是家电的这个龙头，比如说创维等等。那这些新进的这个就是说造车的公司，会不会是我们的一个潜在的客户？那我们现在跟这些客户的接洽的进展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这是跟 EV 相关。那另外一个问题还是大概想要请教，就是
Sharon， 等一下，这个我们先针对 EV 的部分是先做个回答。好，谢谢。
好，谢谢。
Sharon 啊，我先回答第二题，就是这些相关的这些这种 ICT 的公司呢，他们纷纷跳入探讨是否加入这个 EV 的这样子的一个新的产业来。我们有没有接触呢？我们有接触啊。那相关的接触呢，因为都是非常 confidential 啊，我们也都是正在进行式，所以我现在不太方便跟你们说明啊。那至于说我们在跟 Fisker 的合作啊，那在选 site 的部分呢，都是以市场为最主要的考量啊。第一个市场就是在美国，那第二个市场会是在中国。第二个市场会是在中国啊。在印度啦，或是在这个欧洲啦，哈，都会是未来的一个方向。
不好意思，请继续。
啊，那有关于这个至于在美国要选哪一个地方，或是在中国要选哪一个地方呢？大概都会首先要思考的是供应链。那其次当然是这个相关的一些就是政府的补贴啊。不是补贴啊，政府的优惠啦，优惠。
支持
对，政府的支持。
那可以请问一下，就是说您刚刚有特别提到这个是 for 这个 Fisker 的这个 agreement， 但是是不是有可能就是说我们在找这些 production site， 无论是在美国或者是 maybe 是中国，这个是会考量是for 不同的客人在同一个 site。
这当然会是朝这样的方式来考量了哈。那过去呢，那个这个车子 OEM 厂都是各自做各自的啊，那这样子的效率不高啊。
对。
我们提出就是这个新的代工模式，就希望啊，如何让我们的这个 resource 啊能够最大化啊，使用的能够最有效率，一定是在同一个 site 啊，能够发挥它最大的效益，以这个为我们的最安排的方向了啊。
OK， 了解。那您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其实我们可能已经开始接触一些就是这些新的这些 ICT 的龙头企业，要进来造车相关的这个potential。那我了解，我们大概不能就是提跟什么样的客户在接洽，但是有没有可能可以跟我们 share 一下，就是说，当我们在挑选或筛选这些客户的一些主要的 rationale 是按照他们的对于车的理解，或者是对车的一个愿景，或者是在 software 跟 service 上面有一个怎么样的 co synergy， 作为一个最主要的考量潜在的合作模式。
我想有关于我们的这个目标的合作对象呢，就希望他们对汽车有他独到的一些看法，好，那至于在软件或硬件方面呢，我们都可以啊，补强了啊，但我们不能补强就是他们对这个汽车EV 独到的一些看法，好，所以那个会是我们选择的最重要的一个标准哈。那另外一个就是针对在不同的车种，像譬如说有商用车、有乘用车，哈，这个不同的这个 market segment， 我们也希望有不同的这个合作的对象，好，这两个为准。
OK，
好，谢谢，那我们是不是把机会看看下一位？
下一位提问的是 UBS Ray Chen， 请提问。
谢谢董事长，董事长、财务长还有 James， 你们好，谢谢你们接受我的提问。那我第一个问题也是有关于这个鸿海在电动车上面的布局，那是不是可以请董事长告诉我们，鸿海现在在电动车上面的最新进展？那在策略上呢，董事长您觉得什么是我们最重要的这个 priority？ 那现在我们对 EV 应该有比较具体的一个规划，那是不是有产能比较具体的规划可以分享给我们？以及我们未来这个鸿海对这个 EV 电动车对鸿海的营收以及获利上的贡献，有没有什么样的最新的评估？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谢谢。
好，谢谢。我们针对这个你的第一个问题啊，我们认为啊，建立出海口是我们在 EV 事业上的第一个优先啊。那就像你刚刚讲，我们有相当多的进度了哈。在上次法说会上面，我们也提到哈，我们将在今年的第四季会对外展出第一款基于 MIH 平台所开发出来的电动巴士。和两款乘用车的原型车，我们也预计呢，在今年初明年的年初会公布电动巴士以及西级距的乘用车的新客户。就像刚刚我们在报告展望的时候所提到的啊，我们今天上午已经跟 Fisker 签署了有拘束力的合作框架协议啊，其中明定了未来合作的地点。产能以及相关的售价等等， 接下来我们就要全力以赴的来推动这个合作案啊。在产能的规划方面呢，我们预计在2023年开始会有将近 150K 啊，15万台的一个产能，然后并逐年呢会增加到30万到50万啊。依照这个计划呢，我们预计要到2023年才会看到有比较明显的营收以及获利的表现。
谢谢董事长您的回答。那我有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这个毛利率的。那我们看到第一季的我们的这个 result 呢，第一季的这个 gross margin 5.8% 是有相对于去年第四季大概 5.7% 有一个提升。那不晓得这个原因是什么。那另外我知道我们之前有说这个以 7% 毛利率是我们今年的个目标，然后未来这个长期想要达到10% 的这个目标。那可不可以请董事长告诉我们这个我们希望要未来要发展什么样高毛利的这个产品来达到我们的这个 margin 的这个目标。那7% 是不是还是维持我们今年全年的目标？谢谢。
好，那个由于这个疫情啊所造成的材料的短缺以及那个市场需求的变化哈，它会影响到我们的产品组合啦。那这个产品组合里面呢，因为系统组装的毛利率通常比较低，而且我们近期呢在这方面的业务啊，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有持续的成长，进而影响到我们这个整体毛利率目标的达成啊。在这样的情况下呢，虽然啊，我们今年 7% 的毛利率仍然是我们努力的目标，但是我们会以 EPS 极大化作为我们集团整体的营运目标。好，在这个提升毛利率的成长上面呢，我们会持续的去增加我们在 CMN 零组件以及 CSP 产品方面的这方面的比重啊。这两个比重的增加呢会提升我们整体的毛利率。好，另外在未来呢，就像之前有跟大家报告的，就是3+3新事业的毛利率呢基本上都能够大于10%，所以我们会持续朝着这个方向来投入啊。这个就是我们整个集团提升毛利率的长期策略方向啦。那除了改善刚刚讲的产品组合以及持续投入新的事业外哈，还有包括我们现在正在进行中的数位转型，这个数位转型呢有包含了组织以及流程的再造了哈，以及因为这些再造所可以加强对我们费用的管控，进而提升我们整体的营业净利，来达到我们 EPS 的极大化的目标啊。所以大概是朝这个方向来做了。
好的，谢谢董事长您的回答，谢谢。
那谢谢。
谢谢。
下一位提问的是 Daiwa 凯利后，请提问。
董事长 David James 你好，我是那个台湾凯利，然后这边也是两个问题想要提问。第一个我想要 follow 一下前面关于这个毛利率的问题哦。董事长刚好提到说，因为这个有一些缺料的问题嘛，跟 mix 的关系，所以今年我们还是会努力在7%。那我比较好奇是说，这个缺料的成本的一些压力，在第一季呢是已经反映了呢，还是说就像刚董事长提到，因为第二季这边看起来料矿好像还蛮紧张的，反而在第二季会也会有一些压力，就是关于这个计方面的这个成本压力，可以跟大家说明一下吗？这是我第一个问题。
好 ，Kelly 是这样子，我们看到第一季材料确实有涨价的一些情况了，而且是普遍性的哦。那其中这个机构件的原物料的涨价似乎是比较大啊。那这个原物料的涨价呢，在机构件原物料上面的涨价呢？但是因为材料的成本啊，它的占整个成本的占比不高啦，所以影响不是那么大。那另外呢，在我们系统组装上面呢，主要赚的都是 MVA 跟相关的管理材，跟材料的价格它的关联性不太大， 啊，所以材料的涨价对我们的毛利率没有太毛利不是毛利率，对我们的毛利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如果营收因为这个涨价而变大的话，哈，在 MEA 不变的情况下，毛利率反而会因此而下跌。好，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刚刚有提到，因为产品组合，因为涨价缺料的关系，我们在毛利率的追求上可能会受到影响，所以我们进而这个调整我们的这个重心在 EPS 极大化的追求上面。好。
好的，了解啊，非常清楚。那我第二个问题想要回到 EV 哦，刚刚董事长前面您有提到说，在 FISK 的这个案子上呢，这个半导体会是我们这边提供。那我想确定半导体的晶片，我想比较确定是哪一部分，可不可以给大家一些 color？ 那 key component 的遴选会我们这边去主导。那集团中有没有哪些 key component 就会是可能是集团内会去供应？那最后就是厂房的费用因为刚刚董事长有讲到说新的这个厂可能不是一个车的 brand 在用而已，是共用。那这个 capex 部分，可不可以大家分享一下，以后大家会是一个怎么样状况，怎么跟客人一起分担这个部分？这是我第二个问题，谢谢。
好，我先回答有关于 capex 的方面。上次我有跟大家分享，就是现在看起来每个月10,000台的车子的这样子一个产能呢，大概需要1 billion。US dollar 的这样子的一个 capex， 但是因为 business model 呢，我们有一个创新的合作的模式啦，哈，所以在这方面可能会是一个这个 joint venture 的形式，joint venture 的形式来大家来分摊相关的这个 capex， 好，那至于在这个零组件的关键零组件的部分，尤其是在半导体那半导体刚刚也跟大家报告过了，在小 IC 的部分会是我们的一个重点方向。那另外呢，是在有关于那个这个整个新的这个EV 的 EEA 的 architecture 上面，会有一些跟zone 区域控制相关的这些芯片这也是我们会努力的方向那至于其他我们不可能做所有的芯片那但是呢在这次的合作上面呢，就芯片的部分都会是由我们负责，那我们能做的我们都会自己做我们能够提供的啦，我们就自己提供；不能提供的，就会这个跟相关合作的厂商一起来提供所以我讲，大概在我们自己的晶片上，大概是这种小的 IC 以及在这个 zone control 的上面的 IC 是我们会提供的。那至于在其他的这个关键零组件上面呢？我们在这个三电上面呢，也有也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三电系统那除了三电之外还有在这个这个荧幕上面板上面，面板的系统上面，也是我们一个会合作的一个关键零组件。
好的，谢谢董事长。那我这边只有一个想要 clarify 一下，所以 even 我们现在可能不是只单位一个车厂去做这个厂房的设立，我们这个capex 的部分还是可以跟这些可能也许一家甚至两三家一起去 share 这个厂房 build up 的费用就对了。
是的，是的。
好的，谢谢。那我没有问题了，谢谢。
下一位提问的是 CLSA Patrick Chen， 请提问。
各位主任午安谢谢您接受我的问题。那刚刚董事长有提到说，我们现在不以这个追求毛利为最高的这个等于说优先，而是以这个极大化我们的 EPS。那 除却毛利率之外，我能够想到就是我们可能可以再更追求我们更多的一些营收，或是去从我们的这个费用率的控管上去追求一些比较好的一个获利的效率。那我不知道除了这个之外，是不是还有哪些可能的一些方向是可以在我们不专注在毛利上面，而可以极大化我们 EPS 的一些可能性。那随着这样子的一个方向而言，就第二季比较近期的一个展望，您说这个等于说我们的这个营收大概跟第一季持平，不过我看一下第二季比较强的一些产品应该都是有机会毛利会比较好的，那我们对于第二季的毛利是不是可以比较正向看待一些呢？哎，这个是我两个简单的问题，谢谢您的解答，谢谢。
谢谢 Patrick。 是这样子啊，就是追求毛利率仍然是我们的目标啊，仍然是啊，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呢，所以对于那些产品的组合啊，有我们不太能够控制啊。这因为疫情关系所造成产品组合的影响，好，那我们就会面临到就是说，哦，如果说毛利低于7%的，我们要不要做？不做，毛利就会变高，但是做了会赚钱，那我们应该选哪一个？那我们选的是赚钱啊，赚钱就是 EPS 啊，但是不代表我们不去追求毛利的最大化。这个毛利的最提升毛利，所以我们在提升毛利上面呢，仍然会去在这个我们的这个零组件上面希望能够这个透过垂直整合持续增加我们在零组件上面的这个营收，以及像一些高毛利的一些一些产品上持续推动那个这方面的这个营收的成长，来提升我们的毛利。好，那有关于第二季的状况哈，刚刚讲了，就是在营收上面大概是持平。如果说你看到这个在四个产品领域上哈，你说的应该是符合那个方向了，符合这个它的毛利是比较高的方向。
这样子我理解了，就是说基本上我们开门一定是生意都是要做的嘛，只要能赚钱的生意我们都是要做，但是因为现在这样是一个比较非常的时期，可能就会有比较多的一些看起来这个毛利率不是太好的生意进来，但是站在服务客户的角度跟赚钱的角度，我们当然还是要去做。那第二季的话，因为有一些比较像什么云端啊，或是这个零组件的东西，那可能有机会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发展。
哇 ，Patrick， 你说的比我好。
啊，没有，不敢不敢啊，谢谢您这个非常清楚的，谢谢谢谢。
好好，谢谢。
下一位提问的是 Principal Asset Management 张克宇，请提问。
嗨，管理层你好，我就想请教一下，就是关于那个美国的厂的话，我们 CAPEX 刚才你说是美金1 billion， 一个月10,000台，对吗？
是的。
OK， 然后我们会跟 DISC 平摊，就是5-5分吗？还是会怎么分呢？
抱歉，这个是 confidential 啊。
OK。OK， 好的，因为之前的时候，鸿海不是说就要不要就是尽量不要去靠近比较 high capex 的这种 investment 嘛，所以这个我们的方向还是同一个方向吗？
因为那个同一个方向，因为这个样子，所以我们才做 joint venture。
OK， 好的。然后 Fisker 这个厂OK 好 ，Fisker 这个厂的话呢，就会只造 Fisker 的车而已，还是如果有其他 EV 小的 EV， 他们也需要有一些 assembly 的产能的话，他们也可以在这个车厂造吗？还是如果那个情况的话，我们要另外设新的车厂？
我觉得有两个情况啦，一个是如果 Fisker 的这个场地有多余的产能，他就会在那里面造。如果这个 Fisker 产能满载的话，我们会在这个场地附近在同一个厂区，但是可能不同不共用同样的厂房。
OK， 好的。但是其他 EV 会不会愿意接受？因为 Fisker 是变成是个竞争者，又拥有这个equity stake 在这个 assembly， 那不会比较难拿到生意吗？
哦，这跟我们早期做 PC 的时候是一样的问题啦。好，但是后来大家可以看到，哎，怎么所有的这个 PC 厂都到同一个这个代工厂来做组装啊？那我想经过这二十多年来啊，那个这个代工厂都已经发展出来一套机制啊，来避免这种这个 confidentiality IP 上面的一些保护啊，都做得相当好。所以我们在同一个厂房，我们可以做A 客户的，也可以做 B 客户，做 C 客户，这些我想都这些都是一个 proven 的我们有 proven 的 record， 我们可以把这个做得很好。所以这个部分呢，经过我们的解释，我们的这个目标客户都能够接受。
OK， 好的，好，没有什么其他问题了，谢谢。
如果您需要提问，请在您的电话提案键上按01键，谢谢。下一位提问的是 MLP Frank Lin， 请提问。
嗨，管理层您好，请问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吗？
听得到，
可以
听得到。
谢谢。我有两个问题想要请问。第一个问题是我们有提到说，就是有一些产品可能会有缺料的问题。如果以我们所做的 PC server networking 跟 smartphone 来说，您觉得哪些部分可能相对是比较缺，哪些部分可能供给是比较顺畅的吗？
好，针对这个缺料的部分呢，我们看到啊，属于那个产品类型是少量多样或是规模比较小的，对它的这个在缺料的影响是比较大的。举个例子来讲，就是云端网络里面的这个网通的产品啊，虽然它的市场的需求展望很不错，可是因为它的规模客户的规模比较小啊，这个类型也是少量多样啊，对于缺料的影响对它的影响也比较大。好，那对于我们来讲呢，大部分我们都是这个大量少样啊，所以刚也提到我们的影响并没有那么大。我们的客户大部分都是以大量少样为主。
了解了解。然后另外一个问题是关于成本的问题，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说中国人工成本其实在过去一个季以来就是慢慢开始有恢复一个上涨的一个趋势。那如果说就是现在因为长短脚嘛，所以客人他可能没有办法顺畅出货，但是员工还是要留下来，就是像 incentive bonus 或这些额外的劳工成本的话，是客人付还是我们付？那 forecast 就是现在在 forecast 就是真正的出货的状况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比较困难，导致劳工成本这部分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一个上升？
对于我们的状况来讲，长短脚的这个状况呢，其实不大不多，所以我们很少因为长短脚的情况造成我们在那边等料的情况啊，这个部分呢在我们的整体状况下看来很不大，讲不大。所以你提到的就是有关于中国的这个人工的这个上涨哈，可以知道我们每次新产品呢都会有一次新的这个 MBA 的这个合约的这个negotiation 哈，那合约的谈判所以它的涨价大概只会是在这个影响其中一小段时间呐。
了解了解。不好意思，我想再follow up 一个就是 Sammy 相关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那个封测厂就是目前来说的产能跟这个生产的计划大概怎么样？那就是可能我们 安迪巴可能是哪些，那 target 的客人又是哪一些呢？
那个 Frank 不好意思，给我再重复一下你的问题，刚没有听清楚。
哦，想请问就是在我们那个封测厂的话呢，就是这个是产能的这个状态大概是怎么样？那什么时候会开始进入量产？那就是我们看好的终端的 device， 然后还有就是 potential 的客人可能是哪一些？
好，我们封测厂呢由我们有两个封测，有两个封测厂啊，不是两个封测厂，两个负责封测的事业单位啦，啊，一个是讯芯啊，他也做封测，那另外一个呢是我们集团的S 事业群 ，S 事业群的封测啊，封测厂要到今年年底开始量产。他们做的都是高阶的封装，高阶的封装啊，目前呢都还在跨中啊。
OK， 了解，好，我清楚了，谢谢您。
好，谢谢 Frank， 那下一位。
下一位提问的是 Bank of America Robert Chen， 请提问。
你好，那个董事长还有 James， 董事长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说，因为其实我想投资者很多人都很重视毛利跟 margin 这一边嘛，因为就是董事长上来以后就一直强调这个 long term 的那个 gross margin target 是 10%。那但是其实现在就是说，其实我们有想过，就是说，因为像现在你要进入新的EV business， 那但是在然后你们要慢慢去做很多新的 component， 但是在 EV 这一边呢，就是说想想看，就是说过去这几年当然你们有一些 exposure， 不过其实都很小，那如果说这而且未来还要丢很多钱嘛，而且还有你的 OPEX 也高，那怎么 make sure 就是说在这块 business 以后会比你们原来在做不管是 smartphone 跟 PC 这边更好，因为这边你们其实做了40年，而且很多东西都是 dominate， 所以这个就是说，当然 MIH 的 platform 非常，我觉得 idea 很好，你也创造了很多出海口，但是在未来整个 margin 的 deliver 上面，因为你一定是不断的 capex 跟那个 opex 这个一定要出来的，所以我觉得才会有一大堆，就是大家对这边的一些问题，对，那所以我想说，就是说在董事长心里面大概是怎么在规划，而且 make sure 说这一块的毛利跟获利率一定会比现在会高，对，谢谢。
好，因为我们鸿海的目标还是以这个关键的零组件为主，啊。那整车的这个组装呢都是以 joint venture 的方式啊来跟这个相关的伙伴合作啊，那在关键零组件的部分呢，因为这个电动化的原因啊，很多这个关键零组件呢都是新的啊，它不是传统的车厂做了这个几十年上百年的那些旧的这个零件啊，然后在因为这个电动化的原因啊，有很多都要透过这个半导体以及一些软件啊的这个方面呢，来让这个零件呢能够发挥它最大的功能，所以在这一方面呢，我们觉得第一个哈，它的它是一个新的市场，它不是旧的市场，这是第一个我们看到的。第二个我们看到的是这个新的市场又是以这个我们擅长的电子还有这个半导体以及软件为主，好。所以在这两个的这个基础下面，我们认为说，我们在这方面的竞争力非常的强。那透过 MIH 呢，我们希望能够解决它的这个 标准化的问题啊。过去我们看到因为没有标准化所带来的一些这个成本啊的一个劣势了哈，所以希望透过标准化以后呢，我们这个数量可以增加啊，那整个开发的成本可以降低，进而来提升我们的毛利率。那它会不会比我们的这个 ICT 的毛利率低呢？依照我们现在所看到，如果你看一下现在几个这个Tier 1的这个 component 厂，他们的这个毛利率啊都有这个三成左右的这样子的毛利率的啊，所以我们认为只要是在 components 上面啊，如果我们透过我们的这个在这个半导体还有在硬件及软件上面的技术能够啊能够竞争的话啊，能够能够把这个产品那个做出来，能够跟我们的竞争对手竞争的话，我觉得毛利啊提升我们的毛利到 10% 的问题呢不大，非常有机会。好，
嗯，了解。那我想那个请教一下，那在 OPEX 那一边呢，因为你现在相对的其他的产品线变得更广，所以在 OPEX 这边有没有预计，就是说这样毛利上来了，应该问就是 OP margin 吧，就是说 margin 这边你们现在在长期的规划大概有个这样的看法，因为怕说到最后你多出来的毛利都被 OPEX 吃掉，这样在最后的 bottleneck 好像也没有那么的，对，可能大家可能到最后还是比较重视获利，对，嗯，
好，所以在那个关键零组件上面的 那个 OPEX 呢，并不像做汽那个整车来的那么大啊。那就是做整车呢，大概刚刚讲一个一万台的这个车厂大概是一个 billion 啊。那然后整车的毛利率呢，相对比key components 来的低。所以它是一个CapEx 比较高，然后毛利率比较低啊的一个生意啦。那在这一方面呢，我们就会以 joint venture 的方式来跟我们的策略合作伙伴合作。那至于在 key component 部分呢，我们就会那个一方面跟这个相关的这个策略合作伙伴合作，另外一方面呢，如果我们能够提供这些 key components 里面的 key components 啊，因为这个电动车里面的 key components 都蛮复杂的啊，它里面的 key components 还有 key components 啊，所以我们会朝着那个方向啊来布局啊，进而能够提升我们的整体的毛利率。
嗯，董事长，谢谢。那个我可能 follow up 问一个有关在那个小 IC 这一边的投资，因为当然现在就是因为上回之前好像有提到，就是说半导体是一块你们本来要就是一直也要进去，那后来因为现在这环境有稍微慢一点，那后来因为最近跟国巨的签的这一个，然后有个 announcement， 那但只是说在这一边现在以现在半导体这么缺的情况之下，可能就是产能也不好买，虽然公司现在策略上是觉得说就是 CapEx 要低，我相信这个毛利以 IC 来看是一定会比你们高，只是说就在切入点上面，就是说你现在行业上大家每个人可能都在抢产能，那产能要获得，可能这就是一个比较头痛的问题，然后再加上就是说这个现在好像是就是 supply 都是在休息的情况，就是就是这个时候进去这个市场，可能相对要投入的钱跟要丢进的 resource 各方面的成本可能都会相对高一点，那当然方向是对，只是说这个在获利上的看到的效应可能就不会那么快， 对，我不知道，就是说这以时间点上是不是这点是一个很好，然后再加上因为现在有了 JV 嘛，所以以后这边会不会进来就变成是在我们会看到的是在 investment income 吗？还是说这个还是在 core business 里面？对，谢谢。嗯，
好，我们那个跟国巨合作的这个公司呢，最主要是在通路啊，还有这个运营上啊。那至于说在这个设计以及生产上呢，因为我们是这个目标是小 IC， 所以在设计上它的这个所需要的人力是有限的。那至于在生产上面呢，因为它是小 IC， 所以大部分都不是新的机台啊，因为它大概都是八寸呐、啊。或者有时候还有的是六寸啊，所以整个 CAPEX 的这个投资呢并不会那么不像是投资十二寸厂那么的巨大了啊。
只是说现在听说八寸的可能比十二寸的还 supply 还 tight， 所以大家抢八寸的 capacity 可能更 aggressive。对，因为现在缺的都是 drive IC 啊，没有什么 IC 这种，其实是 mature process。
对，
这个对。
我想前一阵子你们也听到我们一些这个相关的作为，我们会持续在做，其实还是有机会的。我们最大的机会是因为我们有出海口，所以很多这些这个现有的半导体厂呢，都想借这个机会去 secure 出海口。好、
okay,
所以
对
于对于我们来讲，这个出海口是吸引这些半导体厂跟我们合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嗯哼哼 ，OK， 好，那我清楚了 ，OK， 谢谢，嗯。
好，那现在是3:57，那我是在开放一个投资人的提问。
谢谢。下一位提问的是 Principal Asset Management。张克宇，请提问。
不好意思，我叫回来。想问一下，就是现在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有 3Q 3Q 的 visibility 吗？3Q 对2Q 大概是怎么样？
下半年。
3Q 的 visibility。
3Q 的 visibility 啊。
因为很短缺嘛，然后人家 order 的话，应该会尽量都排的比较紧一点，所以。你们怎么看三 Q 呢？对，比起
其实刚刚有跟大家报告的，因为我们的客户都是以少量啊，不少样大量，大量少样，
大量，
哎，大量少样为主，所以缺货呢，这个缺料对我们的客户来讲呢，影响啊，目前影响还是有限啊。
嗯嗯嗯。
好，所以我们现在所看到在 Q3 Q4 跟我们就是过去的预期啊，并没有太大的这个不同。
OK， 好的。然后因为鸿海我们也比较大，然后我们要买 component 的话，我们也没有什么问题嘛。那会不会有一些厂家他们可能在其他 assembler 那边就拿不到产能，还是拿不到恐怖呢？而在这个情况下把其他单转过来我们鸿海这边呢？
目前我没有看到啊，因为我们的客户看起来都生意状况都不错。
OK， 所以没有额外的产能去支持其他的客户了。好，另外您说，
是的，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哦 ，OK， 好吧。在 PC 方面的话，你们有没有看到，就是 demand 还是很强了？那会不会有情况，就是说可能是 product mix 的 mismatch， 可能高阶的product 会比较多，但是需求没有这么强，而低阶的可能需求比较强，但是end product 又没有这么多，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在市场上呢？
我们看到哈，有一些好像跟你看到是反过来的，可能因为我们的客户的关系吧。
嗯嗯嗯。
那个高阶反而不错。
OK， 好的，理解理解。
对。
OK， 好的，我没有其他问题了，谢谢。
好，谢谢。
好，那现在是四点整，那我们的法说会的整整进行了一个小时，那这我今天欢迎的所有的先进的参加红海的法说会，那我们的法说会就到此告一段落，谢谢大家。
好，谢谢大家，谢谢，请大家注意啊，因为 COVID-19 看起来状况有一些这个严重的趋势啊，那还是请大家这个注意啊，这个要戴口罩。勤洗手，保持社交距离。好，谢谢大家。
是的，谢谢刘董事长，感谢各位参与今天的鸿海法人说明会，您现在可以离线了，谢谢，再见。
没有人问印度啊。